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人的谈判10月10日在白宫附近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了大约7个小时。特朗普总统在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我们与中国进行了非常非常好的谈判，他再次表示计划星期五在白宫会见刘鹤。与美中双方谈判代表保持接触的美国商会官员星期四早些时候说，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就货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达成早收的协议。这位官员说，谈判代表计划以市场准入和争议性较低的知识产权等议题上取得的进展为基础，试图向办法达成全面协议。这位官员说，我相信甚至可能本周就货币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这是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决定不在10月15日追加关税。美国职业篮球协会与中国的僵局不断加剧之际， NBA中国赛首赛上海站的比赛星期四如期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数百名中国球迷在湖人队的篮网队交锋前，在比赛场馆挥舞中国国旗，力挺中国在与 NBA 争议中的立场。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达里·莫雷10月5日发表一条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官方媒体纷纷予以谴责，赞助商纷纷撤离，季前转播被取消。原定10月9日星期三举行的美国布鲁克林篮网队和洛杉矶湖人队在上海的活动也突然被取消。此外，现场的球迷、中国境内没有有关这场比赛的直播，中央电视台第5频道和腾讯体育都不转播星期四以及星期六在深圳的2场比赛。台湾中央社记者发现，不少中国球迷私下寻求其他赛事直播渠道，还有业者以不让 NBA 赚一毛钱为名提供盗版链接。路透社报道说，苹果公司执行官库克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指出，根据香港警务处以及苹果用户提供的可靠信息显示， HK Map Life 即时地图手机应用程序被用来恶意针对个别警察施加暴力，并在没有警员的地方侵害其他个别人及财产。库克表示，这款应用违反了香港法律，也抵触苹果公司禁止人身伤害的规范，因此被下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0月11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已经明白拒绝一国两制，中国大陆应当不再用一国两制骚扰台湾，自取其辱。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事实，台湾人民希望两岸和平，但绝对不会在威胁下委曲求全。台湾副总统陈建仁10月10日晚间启程前往梵蒂冈访问，此行除了参加在教廷举行的丰盛典礼，他也将觐见教宗方济哥，他将再次邀请方济哥访问台湾。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大家来 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跟科技发烧友去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听听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学学怎么坦白从宽，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您说动物吗？ Who you calling an animal?
不是不是，等会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is spelled M-I-N-C-E and words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是切碎， to mince words 就是把话说得婉转。这个短语通常用在否定句里， not to mince words 就是说话直接，不兜圈子。
A frank person never minces words.
一个坦诚的人从来都是想什么说什么。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nd don't mince your words.
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直说，别兜圈子。奥朗德击败现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此前
The two candidates minced no words and traded insults in their only TV debat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他们两人在总统选战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上唇枪舌战，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So, Kat,你觉得我朋友 Matthew 怎么样？我听说你们俩昨天去约会啦。
Well, he's okay, you know. He seems nice, and dinner was fine.
What? Don't mince words, Ka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of him.
Okay, okay, I will come clean. Matthew is unbelievably boring. All he talked about the entire night was sports, sports, and more sports.I think I might have actually fallen asleep at one or two points during the night.
Uh-oh, 原来是这样。哎，无聊的男生确实很可怕。不过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 come clean, 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3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上个周末我给园艺俱乐部烤了一盘曲奇饼干，把它们晾凉的时候我出去买了趟东西，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有六块曲奇饼干不翼而飞了。我爸爸和弟弟都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吃，可等到晚饭时弟弟终于觉得愧疚，告诉我饼干是他吃的，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clean. 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clean, C-L-E-A-N. Come clean.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come clean 字面意思是变得干净，实际上它是坦白承认，说出一切的意思。我弟弟就是这样，这谎再也撒不下去了。
He had to come clean.
不得不坦白交代了偷吃饼干的事情。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最开始不愿意告诉女儿一件事，但后来她改变了想法，和盘托出。我们来听一听。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这段话是说，妈妈从诊所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后来我听到她在电话上说什么她要去住院，她发现我听到了，就索性把一切都坦白地告诉了我。她说她需要进行心脏手术，但是不想让我担心。
父母都一样，出了什么健康问题都不告诉子女，生怕子女担心。我上次就因为类似的事情跟我爸好好谈了一次。我问他，如果我要做手术不告诉他，结果出了问题，他会怎样想？所以说，不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不管是经济方面的、健康上的，还是吃了官司，都不能隐瞒家人。
It's always best to come clean.
你都应该坦白说出来。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 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说起 come clean, 坦白，很容易让人想到犯罪和案件的审理。下面例子里就提到了一起案件，案件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人员的讯问，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这段话是说，审问人员开始并不知道嫌疑人会不会交代，但是如今他明白不老实交代就可能会面临多年监禁，所以他把一切都说了，从他怎样策划这次入室抢劫到他的朋友如何帮助他实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这是正确决定，如果现在不坦白，之后被查出来，被处罚的刑罚会重得多。就我来说，我觉得我想犯罪都没那个本事，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骗人，更别说帮助别人骗人了。
I'm the type of person who comes clean rather quickly.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肯定很快就招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clean， 意思是彻底坦白。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ee, my dream date would definitely involve something more exciting.
比如呢？
I would love to go for a hike in the woods, or go rock climbing, or, oh yes, skydiving. Now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staying awake for.
啊，空中跳伞？哎，我的妈呀，要我可不，我肯定会被吓死的。
每个人不一样吗？不过你刚才提到了害怕，咱们来看看美语里有什么时髦用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毛骨悚然。
无穷，昨天的电影好不好看啊？
别提了，讲吸血鬼的，吓死我了。怎么说来着？ I was scared to death.
I told you you'd be scared to death and you didn't believe me.
早知道听你的就对了。特别是女主角被变成吸血鬼那段，简直毛骨悚然，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对了，美语里有类似的说法吗？
Yeah, we say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Hair 就是毛发， stand on end 立起来，连在一起，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吓得人毛发都立起来了。所以要说那一幕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就可以讲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Right. Speaking of blood-sucking vampires, there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you're scared to death. You can say it made your blood run cold.
Blood 是血， cold 是寒冷。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让血都变冷了，也就是中文里说的吓得我浑身冰凉吧。
Exactly.I'm taking my girlfriend Rachel to see the movie tonight.
什么？ Rachel 不是特别胆小吗？ The movie will make her hair stand on end.
I know. When she is scared to death, I'll be there to comfort her. She will think I am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啊？你想让 Rachel 觉得你是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保护她的英雄？我看你啊，八成是别有用心。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吓死了是 scare to death。第二，吓得毛发倒立是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第三， 吓得浑身冰凉，是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这一集对我真有用。I would be scared to death if I went skydiving. Even thrillers and horror movies scare me so badly that I can't fall asleep.
That's why I say everyone is different. Thrillers are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ype of movie.
我就是特喜欢那种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For me, the idea of being forced to watch a romantic comedy, now that is terrifying.
Uh-huh, 所以说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大家喜欢信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不，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咱们就要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初级课程。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想要多了解对方，他们谈到了彼此的宗教信仰。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他是个佛教徒，而 Will 呢则在美国长大，信基督教。
That's right, Winnie. When you talk about religion, it's important not to offend other people.
没错，在美国啊，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也是个敏感话题呢，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礼貌小心，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 offend other people， 得罪别人呢。
So, Jane, what religion are you?
I guess I'm Buddhist, because both my parents are Buddhist, but I'm not really practicing.
I see. So you don't pray very often?
No, the only time I pray is during the holidays with my parents.
Wow, Will 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的宗教？这个约会开场白还真少见呢。
Right.And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因为她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她自己应该也算是个佛教徒，不过她并不真的 practice.
Professor, practice a religion 就是虔诚地信奉某个宗教，按宗教教义来生活的意思吧。
Exactly. For example, a practicing Jew would go to the synagogue every Friday to pray.
Oh, a practicing Jew...一名虔诚信奉犹太教的教徒会每个星期五去 synagogue 犹太教堂祷告，这样坚持不懈也很不容易耶。
Well, many people think that praying helps them spiritually.
What about you, Will? What religion do you believe in?
I'm a Christian.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Oh, really? Why did he do that?
He married a Muslim woman. She wanted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aith, so he converted.
Will 的家人大都是基督教徒，不过他说他哥哥 convert to Islam. 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change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you can say you converted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Oh, convert, C-O-N-V-E-R-T, 就是改变宗教信仰。Will 的哥哥以前也是基督徒，但是啊，因为交了个女朋友是 Muslim。穆斯林，所以呢，现在也改信 Islam， 伊斯兰教了。
Yes, Winnie.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ords used to describe Islam? The religion is called Islam.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Islam are called Muslims.
对，伊斯兰教是 Islam， 而伊斯兰教徒呢，则是 Muslims， 也就是穆斯林。
Are your parents devout Buddhists? Do they go to the temple often?
Yes, they go there to pray a lot. Do you go to church often?
I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Isn't it hard waking up so early on the weekend?
Sometimes, but going to church is very important. I'm a pretty religious person.
听起来 Will 比 Jane 更加的虔诚呢，因为他每个星期天啊都会去 church 教堂。哎，对了 ，Professor， 基督徒呢去 church， 佛教徒去 temple 寺庙。犹太教徒则去 synagogue， 那 Muslims 去哪里祷告呢？
Muslims pray at their mosque.
哦， mosque， M-O-S-Q-U-E， mosque，
清真寺。Will 每个星期天啊都要起大早去教堂。他说这样虽然有点累，但既然是教义规定的，他就得执行。
So Jane, do you think your parents would be mad if you married someone who isn't a Buddhist?
Did you say marry? Will, it's only our first date.
I know, but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just in case.
Actually, my parents have told me that it's okay to marry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other religions.
这个 Will, 初次约会他就提到结婚的事了。还好 Jane 的父母同意女儿嫁给不信佛教的人。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在中国啊，人们可以既拜佛、拜菩萨，又拜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可是我发现啊，西方人只能信一种宗教哎。
That's true. Which do you think is better?
我看啊，对所有神明都崇敬、都拜，那一定就会有神来保佑你的。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同文化的融合确实得付出很大努力，哎，别说文化，就连爱好都一样呢。
I know, my ex is such a tech head. He just had to have every new Apple product or the newest camera. Sometimes I think he would rather date his gadgets than me. Honestly, he even spent more time and money on them.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不过这些科技发烧友对新电子产品的热情也真让我无法理解。正好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了这个话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Sarah 在公司走廊上看到同事 Henry。
Hi Henry, how was your weekend?
Excellent, I went down to the mall and got myself one of those new mini computers.
You mean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ve seen ads for those on TV, they look really cool
They are pretty cool.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Plus, it's so small, it fits in a shirt pocket. Look, here it is.
Wow, it's so thin. Hey Mark,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Henry 情绪很好，因为周末他去买了一个最新款的迷你电脑。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有无线宽带，大容量存储，超快的处理器。而且体积小到能装在衬衫口袋里。 Sarah 看了觉得很酷，叫同事 Mark 过来。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看看 Henry 的新玩具。 Mark 说
Ah, the orange Supercom 4, eh?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Actually, it was a tad bit expensive. I signed up for an early waiting list, but because demand was so strong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I saw news reports that people were lining up around the block in front of Orange computer stores. Some people were even camping out overnight, waiting for the store to open.
Mark 不用看就知道 Sarah 说的是 Orange Supercom 4, 因为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说一件事情是
All the rage.
意思是时下最流行的。比如
Skinny jeans are all the rage.
时下最流行穿细腿牛仔裤。Mark 猜
It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你一定花了不少钱。
Cost a pretty penny.
是价格不菲的意思。Henry 承认因为订购的人多。
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我确实不得不多交了几百美元。
To shell out.
意思是出钱。Mark 说，新闻里说，为了买这款新电脑，不少人在 Orange Supercom 电脑专卖店前大排长龙，甚至有人
camp out overnight，
夜里在商店门口露营。Henry 说
，I didn't camp out， but I did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about 4 hours.
Is it really worth all the effort? I'm not that devoted to anything. If the wait is longer than 15 minutes, count me out.
Some people ar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They just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Yep, that's me. I got my first computer when I was 14.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I was hooked. Every time a major new product comes out on the market, I've just got to get it. I'll bet I've sp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n IT products over the years.
Henry 说 自己虽然没有彻夜露宿，但确实排了4个小时的队。Sarah 表示不理解，说不管买什么，如果要排15分钟以上的队
，Count me out，
我就免了吧。Mark 说，有些人就是科技潮人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有什么新产品，他们都得在别人前面用上。
They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这里所说的
to get their hands on something，
意思是得到。Henry 承认自己就是这种人。14岁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脑后
，I was hooked，
我就着迷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在科技产品上花了多少钱。
这些科技发烧友们可真够呛。How do they keep up with all the new gadgets? New things come out every day.
Well, it can certainly be overwhelming, but I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my smartphone.What if I got lost? What if I didn't check my email 18 times a day? What if I didn't stalk 周杰伦on Weibo? He would miss me.
He definitely would miss you, Kat.
He would!
现代人生活忙得四脚朝天，要是没有科技的帮忙，估计就疯了。不过正好，说到繁忙，咱们来听听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忙。
Hi, Yanglin, what's up?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别提了，我最近特别忙。I'm really busy. 忙得四脚朝天，怎么说 ？Four feet up.
Four feet up.I can imagine. But in English, we don't say that. You can say,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太多，堆到和脖子一样高。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说法太形象了。还有别的吗？
There is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also has to do with body parts. It is, I've got my hands full.
I've got my hands full. 我明白了，就是说两手都没闲着。
Exactly. Oh,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on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Plate. P-L-A-T-E. Plate 不是盘子吗？说盘子里有很多东西，那一定是忙着吃呢吧？
That's possible. Anyway, when you say you have a lot on your plate, it means you're busy.
我知道了。哎呀，我快迟到了，快，再教最后一个。
Okay, this one will be easier to remember.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太夸张了吧。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有100万件事情等着我去做。
Right. Now, Yangli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到的还真不少。形容特别忙可以说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堆到脖子了。I've got my hands full. 两手都站着呢。I have a lot on my plate.盘子里堆得满满的，哎呀，我得赶紧走了。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现代人的生活总是这么忙碌，这不是之前有好几起年轻人猝死的事件，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工作太累了。
Yeah, I heard those reports too. That's a reminder for us, Yanglin. In the interest of our health, we should definitely take it easy with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 and go take a break to have some fun.
那我只好听你的咯。好的，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American English 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谈判，10月10日在白宫附近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了大约7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与中国进行了非常好、非常好的谈判。”他再次表示计划星期五在白宫会见刘鹤。与美中双方谈判代表保持接触的美国商会官员星期四早些时候说，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就货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达成早收的协议。这位官员说，谈判代表计划以市场准入和争议性较低的知识产权等议题上取得进展为基础，力图设法达成全面协议。这位官员说，我相信甚至可能在本星期就货币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这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决定不在10月15日追加关税。在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与中国的僵局不断加剧之际， NBA 中国赛首战上海站的比赛星期四如期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数百名中国球迷在湖人队和篮网队交锋前，在比赛场馆挥舞中国国旗，力挺中国在与 NBA 争议中的立场。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10月5日发表了一条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官方媒体纷纷予以谴责，赞助商纷纷撤离，季前转播被取消。原定10月9日星期三举行的美国布鲁克林篮网队和洛杉矶湖人队在上海的活动也突然被取消。此外，除了现场的球迷，中国境内没有有关本场比赛的直播。官方的中央电视台 CCTV5 和腾讯体育都不转播星期四以及星期六在深圳的两场比赛。台湾的中央社记者发现，不少球迷正私下寻找其他的赛事直播渠道，还有业者以不让 NBA 赚一毛钱为名提供盗版链接。路透社报道说，苹果公司执行官 Cook 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中指出，根据香港警务处以及苹果用户提供的可靠信息显示， HKMap.live 即时地图手机应用程序被用来恶意针对个别警察施加暴力，并在没有警员的地方侵害其他个别人士及财产。库克表示，这款应用程序违反香港法律，也抵触苹果公司禁止人身伤害的规范。他说，科技的用途有好有坏，这件事也不例外。苹果公司是10月9日将 HKMap 即时地图下架，这款应用程序标出香港示威活动及警方所在的位置，原先被苹果拒绝上架，获得同意之后3天又被下架。稍早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款地图的开发者毫不避讳为保图导航用心险恶，苹果公司的批准不加掩饰要为暴徒护航，居心何在？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0月11日发布新闻稿，正告中国共产党当局，台湾已经明白拒绝一国两制，切勿再骚扰纠缠，自取其辱。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事实，台湾人民希望两岸和平，但绝对不会在威胁下委曲求全。陆委会还指出，中国对外宣传以及将责任归咎台湾的套路是借台海议题转移中共内部治理失能的焦点。台湾副总统陈建仁10月10日晚间启程前往梵蒂冈访问，此行除了参加教廷举行的丰盛典礼之外，还将觐见教宗方济各。陈建仁表示，将代表蔡英文总统、台湾人民以及天主教徒向教宗致上最高敬意，也将邀请教宗到台湾访问。 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美中高层今天要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际，美中之间的纷争似乎更加激烈了。中国当局因为香港等敏感的议题，连续封杀了 NBA， 禁播了南方公园，警告了苹果公司。有评论指出，当美国还在以关税、贸易黑名单在制裁中国时，中国已经把对美国的制裁延伸到了文化、体育、媒体产业了。美中的价值观冲突已经从贸易战演变为文化战，只是这一次美国开始回击。NBA 总裁拒绝道歉，南方公园的讽刺声明是否让北京挂不住脸？而北京的经济施压能够走多远？自由世界会如何回应？今晚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一系列的分析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北京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贾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这个贾平先生。贾平先生，我们知道今晚这个刚刚我们也报道了，这个 NBA 在官网上啊，他们在中国的官网上宣布今晚7:30在上海的赛事如期举行。那么这一点让很多人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是不是代表说 NBA 总裁肖华在到了中国之后成功的说服了中国当局，所以现在没有抵制了呢？
我倒不认为这个抵制会完全的消除掉，但是呢，我想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两天来的这个转圜吧，可能这个双方的这个情绪都有所平静下来，那么大家也要互相的评估一下这个双方的商业关系，所以我个人来讲呢，并不认为是这个事件就完全会停下来，但是我们要看到呢，也许它会向着一个更为理性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发展，
嗯。是张寻先生，我想请教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礼拜四晚上的赛事如期举行，可是我们知道在星期二星期三这个 NBA 在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公开活动都被临时的取消了，到底中国的封杀是真是假，现在大家都想要知道。那么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因为这个中国方面也看到美国方面现在也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舆论也在不断的反弹，所以这个事态现在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转变，您怎么看呢？
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挺复杂的。从香港反送中，什么贸易战呢等等，你会发现在过去，在最近这一两年呢，中国政府它处理国际事务往往都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关于这个 NBA 这个事件呢，在中国政府这边还是沿袭以前的习惯，因为呢，那么某一个商业公司、商业机构，它内部出现了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它马上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接着，为了商业利益，那美国公司或者西方公司，它就开始呢就要道歉，就要服软。所以说呢，莫雷当他说出这个话以后呢，北京那边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呢，结果没有想到，NBA 的主席不仅不道歉，而且要坚决支持莫雷。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的时候呢，北京方面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变得异常的愤怒，而且由于现在政治环境特别涉及到香港，他也不能不愤怒，所以表现得非常激烈。那应该说呢，从现在开始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比赛是恢复了，但是你看广告牌标语被拆除了，然后呢，好多艺人呢说什么公司啊。断绝与这个火箭和 NBA 的合作关系。我现在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也没有看到说中央电视台到底是不是还继续转播，这些都是问号。所以我觉得呢，他现在之所以让比赛继续进行，是因为等他就是说等他冷静下来以后，发现这样做不行， 因为呢，无论是从政治影响、经济损失，特别是对球迷方面的影响特别大，他也承担不起。哎，毕竟 NBA 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我觉得还在按我的理解，他们应该说还在计划中，到底怎么去做封杀。应该在一定程度真实，特别他可能会集中精力针对火箭队，这一点有可能会继续做，但是呢，他也要找一个台阶下，比如今天的比赛，在今晚的比赛继续进行，这也是他的我相信他的一个计划，这样想把这个事件呢慢慢的来缓和一下。
嗯哼，是刚刚这个我们看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据说这个中央电视台仍然是不转播今晚7:30在上海的这场表演赛啊。不过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封杀 NBA 的举措，在美国有很多的舆论把它分析为这是中国政府针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在全面的进攻，所以呢，在美国引发了自上而下的非常激烈的反弹呢。我们先来看看，在美国政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星期三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他也首次的针对 NBA 事件做出了表态。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NBA 批评美国，但是说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愿意说中国的不好，我觉得这挺悲哀的，他们必须自己解决自身处境，NBA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则是把矛头更加指向中国。蓬佩奥说，我认为美国工商界正在认识到他们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许短期看起来是利润丰厚的，但是我认为随着北京的长臂伸向他们，这些公司面临的代价，信誉代价将会越来越高，无法承受。我想请张群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这个领导层他们首次针对 NBA 事件的表态，您怎么看？那么政府方面是比较把矛头指向 NBA 呢，还是更加的指向中国呢？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一个，中国这边呢，他现在等于说是长臂管辖，打压一个美国公民在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呢是对于美国来说在美国引起了众怒。但另外一方面呢，它之所以发展到现在，与美国呀自身是有关系的。美国呢，首先它从这些，就是说是从最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让中国能够有机会在经济上进行发展，那么主要是两派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商界。那美国的左派呢，他会这个一直在来主张这种，你如果让给中国机会，像克林顿哈，那么我们呢就是可以看到他迟早会拥抱普世价值，像很多所谓拥抱熊猫派都是这种观点，而他们在这个政治立场都是左派。那另一派呢，商界呢希望呢就看到中国这么大市场，通过这来赚钱。那么这两个在一起的话呢，那么就在很大程度上，至少美国民众呢非常强烈的感受到把美国利益给出卖了。那么因此呢，川普这种批评呢，也是一种比较现实的。
嗯哼，那么我想请贾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刚刚我们的这个驻洛杉矶记者也提到了，很多美国的舆论认为说，中国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已经从过去的用市场的压力来换取技术，变成了用市场压力要来交换价值观。所以在这一点上，让很多的美国民众特别感到强烈的反弹。您的看法呢，贾先生？
我认为呢，这个从美国的这个或美国公众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把这个事情这个自然而然的当成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争议，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这个言论自由呢，这个涉及到这个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这是几乎是他的立国之本。他第一修正案包括中间包括至少两个跟这个相关的权利，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出版自由。那么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川普和他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分别表态呢，就说明这个风向，那么他在试图从这个事件当中呢获取政治收益。因为当涉及到言论自由的时候，朝野是必然是共识的，因为这是一个他的立国之本，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你搬不动的，所以你不可能去反对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获取政治收益的一个筹码。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回到刚才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就现在这个和这个美国政府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就中美之间这个博弈。那么首先我们要回到就事论事，回到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怎么看这个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我们想它有基本上三个原则。 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公权力，它主要是指公权力是禁止或不应该去不当干预这个个人的或者是这个实体的就他的言论的。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认为他有问题，个人的和言论会有问题，那么你应该通过一个法律的正当程序去解决它，尤其是指这个公权力部门。你公权力，你不能说我听见你我不高兴了，你说的我让我惹我火了，我就要把你免了，明儿我把你关起来，这个是不行，一定要通过一个法定的这个正当的程序，这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第三呢，自由的言论，言论的自由也好，你说话也好，它是有边界的，但是这个边界主要是指在个人，就是在这个平等主体之间。那么平等主体之间呢，它可以通过也是通过这个法定的程序去解决，比如说你诬陷我的诽谤啊，或者毁坏我的名声啊，这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掌握这只有掌握这三个原则，这公权力是有限度的，必须通过一个正当的程序，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么同时呢，它就有边界，它边界主要在个人之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理解，这个中国政府目前就是中国现在目前做出的一些反应，为什么在美国引起了这样一些不适。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那你看，这个比如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那么它就禁止了一些什么不转播。那因为一般来讲，电视台在中国根据中国的法律、宪法和法律，它是公权力，它是国营部门，它有公权力的。那么就相当于你用公权力去应对 NBA 是个商业机构，商业机构里面一个总经理，他以个人身份去发个言，那么你就用公权力去应对个人，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它就产生不适感。那么第二个呢，那就产生一个所谓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中国的辩论是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那么这个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可能确实也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这个伤害感情的这个跟民族主义情绪呢，民族主义情绪它本身有限度，它本身不是一个坏的这个精神或情绪，不是一个坏东西，是吧？那个抗日战争它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呢，民族主义情绪有限制，它不能走出国门，因为你不能跑到越南或跑到这个法国，或者说你也有要爱我。那这个，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民主情绪，它有限度。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去所谓的长臂管辖，那它就会引起一些不适应。第三呢，我们要讲要就事论事。这个里边呢，是我要尤其讲一个比例原则，就他到底要回答讲他到底说了什么，是吧？那么他说的这个话和你做出的反应是不是叫这个 proportion？就是是不是能够相称，是吧？你如果说他说简单的说了一些东西，那么你就用一些很严厉的手法去处罚他。那么如果他再说一次呢，或者别人再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手段去应对呢？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后面就会很被动，那么你会失控。那么更进一步来讲呢，那么你如果关键要看这个人叫这个莫雷他说了什么。莫雷他就说了那么几个字，他说fight for freedom 是吧？就为了这个自由，还有站在香港这边。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讲，我们只从字不说他背后的意图，只从字面上讲，他几乎没有说错什么。因为为了香港的自由，那中英联合声明也好，中国的基本法也那个这个香港基本法也，那不就是为了捍卫香港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嘛？就或者是法治和这和他的繁荣嘛？
好，
那么我觉得呢，要回到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好的，好，贾先生，对，谢谢您啊、因为我们要争取让观众还有嘉宾都可以有这个发言的机会，所以我先打断您在这里。我想回到张巡先生，张先生，您刚也听了贾先生的这个看法，那么他确实也提到言论自由，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所以很多人对于北京方面这一次针对莫雷他个人的一个发言的自由进行这样的一种用市场压力的打压，那么在美国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啊。那么实际上美国网民也发起了募款，他们说要来制作一个声援莫雷、声援香港的一个黑色 T 恤，那么要在10月22号洛杉矶的 NBA 的开幕赛里面要免费来发送给现场的所有球迷，让大家都穿上这件黑色的 T 恤。结果呢，这个募款活动在一天内就火速达标了，一天内就收到了4万美元，募款活动现在都已经暂停了。到底 NBA 事件在美国它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你认为中共方面对于美国的强烈反应是不是感到有点错愕呢？
对的，确实感到错愕。因为呢，这些年来啊，我们其实讲一个词叫闭关锁国，就是从这个习近平上来以来呢，这种闭关锁国在言论舆论界在思想上早已经开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这几年短短的几年，就是说中国国内的宣传舆论和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这个 国际就普世价值和这种普遍接受的一种原则，那么大家形成一种剪刀差，可以说越走越远。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认为无比正确的事情，特别是因为这个经济已经下行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民族主义作为它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提高凝聚力，显示执政合法性这么一个手段呢，会频频使用。那这种情况下呢，当莫雷的话出现以后，居然 NBA 能够坚持支持他，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中国这边中国政府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他就变本加厉。同时呢，这件事情也是给了美国民众很大的震动，因为呢对跟中国直接打交道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呢美国左派的报纸呢，主流媒体呢，他也会呢轻描淡写的会把有些比如说人体活摘器官呢，就是南方公园咱们要讲的那个那些非常严重的事情呢，他会淡化来处理，这样很多大众是不了解的。那这次第一次香港抗争，它使这个美国的公众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霸道行为呢产生初步的认识。同时呢，这次的事情呢，那么中国政府呢又亲自演示了一遍他是怎么打压言论自由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自然出现了反弹，包括像七六人队啊，他的那个在看他的那个球迷打出来支持香港自由的这个标语，在这个七六人队和中国这个广州的那个球队比赛的时候，包括这次印制 T 恤衫，我也上去捐款了。当时看到他真的一夜之间到了40,000，后来就停了。这个也是他的，确实是中国政府没有料到，也是美国民众的一个正常反应。我认为在接下来今年这个赛季的 NBA 比赛还会持续发酵。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啊。这位署名叫陆维奇的网友他说，香港从来都不是香港市民的事，而是北京政治，只是断了红后代的路，是掐了红后官后富后代的咽喉，这是给当局掌控权力的把柄，所以现在焦灼的是当权者给同伙者脖子都套上绳子，拴在了习近平的手上。经历红色血腥洗礼的权力者们当然不会相信谎言的承诺，沦陷的不只是香港市民这么简单。这位署名叫 Andrew Guy 的这位网友呢，他则认为习近平现在的战狼五毛就是现代版的义和团，挑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绝对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坤坤的网友，他说，你有言论自由，我有抵制自由，你有讽刺权利，我有封杀权利，中国人哪个能接受吃了我的饭还砸了我的锅，赚了我的钱还拆了我的台。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Justin Bob 网友，他说，这次官媒一声吼，全民攻击 NBA， 原来还只是小粉红战队，这次战队的太多了，但是说实话仔细看发现一半的人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就想着把事情往大搞，都想看给根硬骨头啃，看看能不能把牙给崩了。那么很有意思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刚刚我们在问这个张群先生说，中共方面是不是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激烈反弹，或者在感觉上好像在 NBA 事件上踢到了铁板，那么张群先生谈到了他的看法。我想接下来想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中国政府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 NBA 事件的持续发酵。就在今天下午这个中国时间的下午大概5点多左右，这个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他们的英文推特里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推，而且特别有意思，他还用上了这次也引入争议的南方公园的一张剧照。那么在这张剧照下面呢，环球时报发表的英文推里面说到，美国必须学习如何来拥抱中国，尽管这个过程有些艰难。那么这个推文一出，立刻在下方也引起了不少的美国的网友做了一些评论。这些美国的网友也说，那么中国是否也能学习来拥抱美国还有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呢？那么甚至也有网友说呢，我喜欢中国还有他们的悠久历史，但是我实在对他们的政治制度不以为然，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国家要求新疆少数民族与他们同化，要强迫他们的香港公民要低头同意，同时呢还要来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采用一些经济制裁的压力，只因为这个国家或这家企业说了他们不想听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反应，我想请这个贾平先生跟我们谈谈，《环球时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推要美国来学习拥抱中国呢？
我想呢，这可能是一种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是一种这个软化这样一种口吻，软化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呢，试图把这个事件平息下来，
是
这样一种这个，你们找到双方各一个台阶下，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意图在里面，这是我的理解哈，这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讲的但是他不能简单的说我们要去这个理解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或者怎么样，这他还是通过一种这个措辞呢，还是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就希望你们理解我们的情绪，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这个确实来说，我的个人的这个理解啊，这个对在香港这样一个事物，对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那么他是从小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那么他会理解，那或者过去呢曾经受到过这个殖民统治，那么他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本能的这个情绪，是吧？这是我的土地，是吧？我们不希望别人来干预我们，因为过去被干预过。
贾先生，对不起，贾先生，贾先生，我先打断您一下，麻烦那个您的话筒可能要稍微拿好，因为我们一直听到有一些杂音从您的话筒传来，请您把话筒拿稳，谢谢。
那么我觉得可以理解这样一种情绪，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双方要能够有未来有更多的交流，那么不仅是美国应该理解中国，那么美国人在说话做事的时候呢，能够理解中国公众的这样一种这个情感，那同时呢，那么中国呢相关方面呢也能够理解这个美国的政治制度下，那么他会做出这样一种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这样也可以管控双方的这样的一种分歧，就是在文化方面，就避免出现类似的未来这样的冲突。
好的。好，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很多人也说，如果这次北京没有封杀 NBA， 实际上很多的美国民众可能还不太了解到底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因为 NBA 的封杀事件，现在全美国的人士都在关注香港了。那么这是不是也逼使的今天这个《环球时报》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希望美国可以来拥抱中国这样的一个软性的推文呢？
我觉得贾平先生刚才有一点说的很有道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口吻呢来软化，找台阶下，因为他感觉这个事情很难办 ，NBA 是不可能屈服，而如果这个事情他要坚决完全的抵制，对于国内的甚至说社会的稳定，都会有威胁。但是呢，有一点我不同意，说双方加强交流，我觉得双方一直在交流。美国非常主动的希望交流，也试图要理解中国。问题是，你怎么让人家理解，对不对？你首先打压香港的自由，香港抗争这个事情，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基本上除了一些独裁国家，都支持香港。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人说句公道话，或者只是发了一个推文，后来呢还删掉了。那么你上来以后呢，不仅是暴怒打压。马上就宣布要制裁，对吧？而那只是一个组织个人的发表的一个意见，然后呢接下来呢又开始呢这个在全对整个 NBA 组织进行一种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无论是这个这个叫什么赞助商啊，还有什么演艺人士啊，这整个政府民间全部都抵制。那么这种情况你就给世人一种感觉，对吧？你第一呢，你的言行很丑陋，很邪恶，同时呢你还希望别人理解，你不自恋吗？对不对？这个事情啊，无论如何不是说西方能不能拥抱你，不可能拥抱这样的丑陋和邪恶的。那么你中国现在面临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拥抱普世价值，如果你不拥抱，你就只是在自绝于世界人类文明，这在这个路上会越走越远。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这些看法或者要提问啊。下面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呢，他说， 火箭队总经理仅仅是转发一条信息，结果中国玻璃心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却如此厉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贾平先生还有张巡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美中又要谈判，为何谁都不看好。欢迎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